言少叙。
在天文书咱说过，五月初五，南阳府的府的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白沙滩的擂台，在河南小王家庄请出了神权太保王兴祖，身为总擂官，要对付开封府。山县徐良献决议，力匹王兴祖。那段书咱已经说过去了。那么徐良是老剑客梅良祖的徒弟，王兴祖是梅花千朵苍九公的徒弟。叫徐良把王兴祖这一匹，可疼坏了苍九公，因此非要把徐良给劈了。梅良祖赶到白沙滩，当然不能让份儿，为此跟梅花千朵苍九公展开了一场决斗。后来云南三老、三侠五义、各路英雄死说活劝，算把他们老二位给劝开了。大家一给评理，不赖徐良，是王兴祖自己找死。你是上三门的人，你为什么给府里君王东方亮当爪牙？你就为了四千两白银，你就不分好歹跑这儿当擂官跟官府对抗？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？同时还把梅花千朵苍九公排斥了一顿。苍九公这才没词儿了，虽然说事情过去多年了，但是心里头每当想起此事他都不痛快。要不见着梅良祖啊就算了，这一见着就想起往事，尤其梅老剑客说话还不分轻重，不水不开他拎那壶，什么话人家不爱听他说什么话。就拿那天晚上的事来说了，几个老头凑在一块儿了，蒋平也已下了通知，要求老少英雄早点休息，明天八月初一咱们好准备登台比武，要求大家好好的睡。就这样，梅花千朵苍九公一笑，跟梅良祖说，老婆家咱可得早睡啊，明天八月初一八王擂正日子，别人还差点，唯独是你，你可得卖点力气，懂吗？因为人家郭昌达为什么立八王擂呢？主要冲你徒弟徐良，实质也冲着你梅良祖，对不对呢？你们爷俩要不卖力气，我们这些被请的人得怎么办呢？希望你睡好。可苍九公说这话呀，也不算过分，半闹着玩儿，半实话。梅良祖不爱听了，当时就翻了脸了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，苍九公，什么意思？难道说郭昌达立八王擂就是给我们爷俩立的，没你的事儿呗？苍九公一看也不乐意了，梅良祖，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乡愁啊？我刚才说这番话哪点不对呀？那么叫大家给评评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？你们爷俩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，那郭昌达不是冲你们，是冲谁？难道是冲我苍九公吗？两个人越说话越多，结果把当初的事儿全泛泛出来了。这梅良祖指着梅花千朵苍九公的鼻子，我知道你想找茬，你想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，你念念不忘，想给姓梅的穿小鞋没门。苍九公就说，你还真就说对了，我好不容易交了个宝贝徒弟让徐良给劈了，我不能忘这件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你们爷俩可小心点儿， 明儿个在八王擂上，别叫人家把你们给劈了。哎呀，吵吵的四更天。后来古来西左九耳左的也急眼了，给梅花千朵苍九公来了个嘴巴，才给压住，气得梅良祖一晚上没睡好觉。今天他也来晚了，梅良祖到了擂台下头就下了决心了，心说苍九公，我看啊你是不服我，今天我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，也叫你开开眼，叫你知道知道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。梅良祖登上八王擂，要大战飞剑仙朱亮。梅老剑客一贯骄傲，说话竟抢先说上句，脸还酸还急。见着朱亮之后，用手一指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朱亮，认识老剑客我吗？”朱亮一横五斤的拐杖，点点头：“太认识了。”梅老剑客，来，飞剑仙，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？我了解你是怎么回事，还叫我费事吗？朱亮点点头，梅老剑客，别吹，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，你别看你是徐良的老师。你别自以为是，真跟那高的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得多，你就跟朱某人碰到一块我都不服你。我不怕你不爱听，在八王擂上你也就属于一般般吧。梅良祖这一说，你要给赤须子丁震出气呀、啊、你要给好朋友报仇啊，来找我飞剑仙算账来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好吧，你说咱俩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？那么老猴崽子你就说呢。
我说梅老剑客，咱还是比拳脚，兵刃上没戴着眼睛，碰上就够呛。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山西二绝绝在何处。说着飞剑仙朱亮把五斤的拐杖放下，高挽袖面往后退身，看官定势亮出门户。梅良祖也往下一撤身，两鬓齐摇，还亮出门户。俩老头身形转动而后往一块一凑，就站在一处。徐良一看呢，师傅登台了，这心呢唰一下提到嗓子眼儿。徐良就紧往前凑，为什么呢？他替他老师使劲，把两只拳头紧攥住。方叔安看出来，
爹，您别太担心了，我师爷那有能耐。
那多高的本领啊，打朱亮那不费吹灰之力，您就瞧好吧，我心里都有底。
方叔安这是劝解徐良，其实徐良心里头清楚，他知道老师这两下子敌不住朱亮，原来在阎王寨就看出来。
再者一说，老师太巧，这些年他的能耐毫无有进展，相反在一定的程度还往下退了，年岁一年比一年大，这要在八王擂出点差错怎么得了啊。徐良有心上去替换老师，又想非挨骂不可，我师父脸太酸， 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，这事我不能干呢，可不干吧又怕老师出错。徐良是左右为难，把脑筋急得蹦起来多高，果不出白眉大侠所料，还没到八十个回合呢，飞剑尖朱亮使了个野马分鬃连环腿，这一招可太厉害。野马分鬃是指他俩胳膊说的，啪，把梅老剑客俩胳膊拨了出去了，梅老剑客来了个大敞门，肚子胸脯两腿当全给了人家了。朱亮就利用这机会，立左腿抬右腿，直击老剑客的小腹。梅老剑客往旁边一躲，朱亮收回这条腿，把左腿就扔出来了，这叫连环腿，啪啪，比闪电还急。梅良祖再想躲来不及了，正好蹬在小肚子上，这可不是别的地方，把梅良祖蹬起了三尺多高，从台上就摔落在台下。幸亏徐良做好准备了，不然就摔死了。哎，徐良伸双手把老师抱到怀里头，天下人是一阵大乱。飞剑先往下一撤身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非常得意的点点头。其实说梅良祖，我叫你骄傲，这滋味够你尝的，我叫你后半辈都下不来床。觉着这一脚蹬的可够狠的。朱亮想着一点都不假，这脚太厉害。现在梅老剑客夜已昏迷不醒，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。欧阳春风僧醉不贴凌空，诙谐老人走话长，分人群也挤过来。一看啊，快点抢救！把梅良祖平着放在地上。风僧醉不贴凌空，给他使用按摩的气功术，好半天呢，才把梅良祖给救过来。老剑客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，但是小肚子疼的受不了。哎呀！梅良祖睁开眼睛一瞅，别人都俩脑袋，眼都花了，好半天才看清是谁是谁是谁，连一回把眼闭上，一句话没说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徐良吩咐一声，命专人把软床取来，把老师放在上头，抬回迎宾馆，马上找人调治。迎宾馆那有人，东方侠智化、南侠展雄飞总负责人迎来送往，招待后勤这套都是他们负责，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。就这样，有人套了一辆车把梅良祖送到迎宾馆，咱不必细说。可这事儿台上又打起来了，众人一看，谁呀？也是个小个不高的老头，俨然飘摆，正是梅花千朵苍九公，云南三老的二爷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他跟梅良祖睡不着觉，俩老头斗口，弄了个半红脸，都非常不愉快，都下了颗决心要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。结果梅良祖这一登台挨了打了，现在这条命能保住保不住还在两说呀。所以古来西左九耳就宅怪二弟不懂事儿，八九十岁的人了，跟小孩子一样，
你们俩要不口角的话，梅老将可能登台吗？即使登台，能这么暴躁吗？能败得这么惨吗？当大哥的一数落他，苍二爷受不了，苍二爷有点后悔，感觉这晚上说那话有点过分，可又有觉着有点委屈，我也没说什么，这个老眉头说上句说惯了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儿，招惹的我大哥还揍了我个嘴巴子，算了，都这帮年纪了，我别跟他一样，你看这边挨打打得多惨，我得露面儿，他挨打我得陪着，不然的话不够朋友。所以苍九公跟别人没打招呼是飞身上的八王类大战飞剑仙，苍二爷的能耐还赶不上梅良祖呢，怎么能是朱亮的对手呢？简短解说，六十个回合叫朱亮反背一掌，啪周下八王类，老剑客等摔下来之后，一口血喷洒在地上，昏迷不醒。可把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老少英雄疼坏了，围拢过来进行抢救。好在老头功底挺深，命算保住了。白云队赶紧命人用软床抬在车上送回英宾馆。现在这个仗打得非常不顺利，竟是成了您的剑客一个败两个败，连着败了数任，还不如方树安圣手就是冯渊、小太保钟林打得漂亮。就见白眼没徐良脑筋蹦起来有多高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徐良奔人群赶奔八王类。白云瑞看见了，三哥，三哥，你上哪儿去？徐良假装没听见，脚尖一点地，脑瓜一不来，使了个燕子穿云式，蹦起一丈八尺多高，然后腰里的使劲，双脚一蹬长，又使了个平步青云，这才飘落在擂台之上。徐良啊，气儿可不打一处来，但是他尽量把他控制住，他知道气大伤身，这气要一浮上来，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出来，那就吃亏了，所以得心平气和。身为大英雄，有功夫就能控制住自己，他尽量往下压了一压，所以这脸也不显得那么难看了。徐良还没等动手呢，先叫唤了一声，飞剑仙朱亮啊，就觉着脖子冒凉气儿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徐良他妈这小子什么毛病，你叫唤声啊比什么都难听，我就受不了这声。牙牙呸，你可是丑鬼。徐良啊，不错啊，真是傻老子，非家乡朱亮你可真露了脸了，方才我掐着手指头给你算了算，你是连中三元，上了三正，而且打的都是成了名的剑客，看来你是真有两下子。嗨，徐良啊，有色自来行，何必大风扬，用不着你给我刷色，你捧我不捧我，我也是有能耐。啊，好了，那就我就是废了话了，今后不说这样的话也就算了。朱亮，知道我干什么来的？
明白，
你要给你老师报仇，一点都不假。不但给我老师报仇，给那三位受伤的全要报仇，跟你算笔总账。
徐良啊，别人我不熟，我对你太了解了，叫天下老百姓给评评，你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你怎么能赢得了呢？难道说你比金京浩的梅良祖还强？不能吧，你比梅花千朵苍九公还高？不会吧，你这叫自讨无趣。但是我得承认，你是后起之秀，你够个英雄，因此我飞剑仙可以陪着你走几趟。徐良，你说咱是比兵刃呢，还是比拳脚？
飞剑仙要会虚